创作人一定是谦虚而好奇的人，一定看别人的世界比自己大的人，因为他觉得可以探索的事太多了。我觉得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把自己的手往世界伸出去，而不是只是抱着自己的心说怎么都没有人了解我，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我认识所有成功者的特质。在餐桌上，在对话里面，他问别人的话永远比说自己的话多，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可是不是先知道这件事，而是他本身他就是对别人好奇，那个诚意才会真正的投入出来，而不是说我要从你身上得到题材所以我问你，不是这样的。我也曾经认识那样的创作者，为了问你问题而问你问题，那个也不会走太久。所以人他要多诚实才可以继续创作，这个自己要先去问自己啊。而且我觉得那是每天的功课。
现在收听的是插画生活，我是李欣瑶，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创作者。在插画生活部落格和 podcast， 我访问来自世界各地的插画家和专业人士，跟读者分享创作的心得以及插画相关的资讯。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台湾大田出版社的总编辑庄培元小姐，来跟大家聊聊他在出版界多年跟很多很棒的插画家合作的经验。在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书籍插画的工作流程，以及插画家要怎么样让自己成长并且让创作事业永续经营。我和培元诗人是20年的老朋友，每次跟他谈话都可以带给我很多鼓励和启发。这段访谈要送给所有对创作有梦想和热情的人。请培元先跟插画生活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插画生活的读者大家好，我是庄培元，我是大田出版社的总编辑。我应该是说我是很早就开始做跟图文有关的书的出版社，然后所以当时候我们公司做了很多有名的出版，有很多有名的图文作者，然后引起了一些风潮，所以有一阵子图文书这个类型成为一个大家讨论的类型。那最有名的作者，台湾的应该是早期的话就是有可乐王、红胶囊、万岁少女，然后凯西，然后后来比较有名就恩佐，
嗯哼，
然后台湾的作者比较有名应该是高木直子，
嗯，日本的作者
对对，日本作者是对日本作对不起说错了日本作者比较有名应该是高木直子，因为我跟高木直子的交情已经搞不清楚他是台湾还是日本的然后台湾比较近期我比较好的是娃娃还有 Ariel、嗯、就这些都是我合作过的对象。
嗯哼，嗯，所以除了图文书之外，就是可以也稍微介绍一下大田有出版的书种有哪些
书啊，就是文学非文学，然后生活风格、嗯、然后励志散文，然后流行时尚韩流、
嗯、
然后日本的作者蛮多，韩国作者也蛮多的，
嗯，
比较偏亚洲其实、
嗯Okay.
然后比较有名的西方的大概就是纳尼亚，
嗯，
纳尼亚传奇，然后墨水星系列，
嗯哼 ，OK。那像大田一年大概有出版多少书？几本书？一年？
50本左右。
OK。那如果有用到插画的比例，大概占多少呢？
现在降低很多。要看，譬如说我们最近有一本书就用插画。是那个米果写的初老人，然后呢、
嗯、
我们找恩佐画了内页的图。
OK。
然后早期大概 前几年我们最红大概是礼物书，
嗯哼，
那一年哦，最高纪录一年出到12本。
嗯，哇，所以为什么近期会插画的比例反而降低呢？因为感觉上好像插画在近几年在台湾开始比较蓬勃，比较热起来了，那为什么反而用到插画的那个比例反而降低了？
插画热起来应该是说是脸书作者热起来，
嗯 okay.
而不是插画热起来。插画其实它一直都有一个平均值，
嗯，
那我因为这跟书种有关，因为如果你刚刚听到说我出了很多是属于生活风格类型的书，嗯，那可能它用的大量是摄影
OK。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来说，我的原创作者变少了，因为我现在也不太出礼物书了，
嗯，
因为现在可能因为智慧型手机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他们比较不使用礼物书那样的
笔记本
那样的产，对对
，OK。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低价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的礼物书的销售就一下子就下滑非常多。
嗯哼。
可是曾经它有一个最高峰的时候非常惊人，卖的最好的可以卖到好几万本。
哇！
像我们一个很好的作者叫 Fion，
嗯哼，
他的就可以卖到2-3万本以上。
OK。那培元，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你们跟很多日本还有韩国的插画家合作，那为什么会想要去找国外插画家呢？
主要是跟他的创作主题有关系，因为有些主题我找过台湾的插画家去做书写，他们做不出来。像我们曾经我们有出一本书叫做时尚的诞生，
uh-huh.
然后那本书它是一个韩国的插画家，他把所有的名牌品牌的作者，就是品牌的创立的人的故事，
嗯，
画成一本书，
嗯，
然后在他有3种画风在一本书里面，然后可以介绍好大概26个左右的品牌创立者的传记，然后他的设计风格，然后他的有趣的故事。那这个其实创作起来非常的不简单，因为它的整个创作脚本跟所谓的它的分镜要很强，要不然会变很无聊。
嗯嗯。
然后台湾的创作者比较倾向就是一幅图，然后说故事的能力以及所谓的分镜能力没有那么强，除非是画漫画出身。
嗯哼。
可是画漫画出身，很多人也不会说故事，他需要有会写文字的人。
嗯，
所以就说你又会画又会写的人是蛮少的。
嗯，
那我们早期出图文书的时候，这样的人是比例算高，因为那时候有在自由时报有个花边副刊，他长期在连载这些人的作品。可是他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专栏的作者就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强了，然后那些原本画图文书的作者都跑去改成做纯艺术。
OK，
就也不再画图文书了，所以现在就变得是流行在脸书作者上面。
嗯哼。
然后我自己偏爱的创作是比较文字也要比较强一点的。
嗯哼。
就是如果我要跟插画家合作，不然就是我找很文字很强人跟插画家合作。
嗯哼。
那早期我出诗集的时候也会做这件事，就是请插画家画诗集，那个销售也很好。对对，那画的也非常，那销售非常好。
嗯哼。
那个是我大概早期大概用了最多插画家的时期。
OK。嗯，
就可能跟我们公司的出版风格有关系，因为我现在图文书其实出的比较多是国外的，然后比较畅销的当然还是高木直子。
嗯，他应该算是其实比较是漫画的形式，对不对？严格说起来，
也不纯粹，因为漫画不会讲那么多细节，譬如说他们在日本不会叫漫画。叫做漫画散文，图文散文
，OK，
也可以叫漫画散文，
嗯。
然后它就是比较像是长篇的，然后讲一个个人的一个概念，
嗯哼，
跟他们的漫画结构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在日本是有个品种的
，OK， 漫画散文，
对，对就图文书嘛，在台湾叫图文书，
uh-huh.
然后在那边如果你用日文的话，它就是所谓的漫画散文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会去找韩国或日本的，不是因为我不想要出台湾的，而是我发现因为我个人对于说故事的能力，或者是你的那个文字的创作力以及主题的部分，可能我有个人的某种偏好， 然后这个部分在台湾的作者身上，可能我比较找不到那么强的人。
嗯，
大部分台湾的创作者都喜欢讲自己的心情。
对，
对，那通常，台湾但心情写一两本可能就会饱满了。
嗯嗯，
但主题可能就说插画可以用的主题可以非常广，可是我曾经试过请台湾的插画家画故事，可是画的比较松散。
嗯，
其实像高木直子那样东西，很多人以为很容易，其实非常难。
嗯，
因为他画不好，画变得很无聊。
嗯，对，
所以他难度相当高。嗯，因为很多人试过都失败。
哎，所以培元，你觉得一个插画创作者，他应该说文字的能力，其实对画画人来说，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必备的
一个技巧。应该是说，对，如果有的话更好，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有一个技巧叫做解读能力。
OK，
就是说阅读它其实对画画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多人可能喜欢画画，可是他可能阅读量很少。
嗯嗯，
那阅读量很少的话，你的创作就会变得很窄，是因为你只能用画图的话，那很多人就会走纯艺术，因为你可能说不出来。
嗯哼，
可是如果你要用到所谓的创作，你要让它广度更高的话，实际上阅读是很重要的。
嗯嗯，
就算你要走纯艺术，你要大量阅读，因为你的题材、你的内在的想象力以及你对很多事的诠释能力，它还是透过阅读它会更广。
嗯哼，
甚至你想到一个标题的时候，你也会比较多的想象力。
嗯哼，
那个是一种能力的扩展，就是如果你有技巧，可是你没有阅读能力，或者你没有足够的阅读量，是很可惜的。
嗯，
那你的人文素养可能就比较低一点。
嗯。好，那我们回来讲一下，就是用插画来做书籍的封面好了，因为我们最近有一堂课是就是请学员创作书籍的封面，用插画来创作。
嗯，
那我想请问培元，就是说以目前台湾市场来说，大概哪些类型的书会比较常用到插画来做封面呢？
其实插画要看风格吧，如果说以生活类的话，可能就会画一些比较休闲的东西。
嗯哼，
休闲的花花草草
啊，食物啊这些。
对对。嗯，就是说如果你的风格属于生活感很强的，
嗯哼，
其实很多人喜欢找插画家，可是就变成说你的笔触跟你的气氛要让他们直觉上是，就是给他感觉是休闲生活感。
嗯哼，
那个就是风格的问题。
Okay，
然后还有小说也有可能。
嗯，
比如说有一些轻小说用的就是属于漫画风格的。
嗯，
那是从日本流行过来的嘛。
嗯，
然后你说一般的文学小说也会。
嗯，
然后你说非文学的话也会，就比较实用的方式，其实很多，其实蛮广的，只是说你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适合你公司的包装，是每一家公司他会去判断。
嗯，因为以前我记得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像鸿泛出版社，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是不是？他们
存在啊，还在，
还存在吗？
出很多书哎，
哦，是吗？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买鸿泛的书，然后他们的小说跟散文都是用插画来做封面，但是好像后来有一段时间，变成台湾的文学类的书的封面都开始用摄影，例如说作者的美照啊这些。就是好像中间有一段时间插画好像不是那么大量被应用在封面上。
你可以说其实出版社它是一个风向球，就是说如果它的销售，譬如说你做了一个封面，然后它的摄影引起很多讨论，然后它的销售比较好，那可能它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希望对方用的是摄影。
嗯，
就是说它是一个风向，就是说可能它一段时间会改变，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的插画突然他的插画用了，然后那个书很卖，然后台湾出版业人可能就会来找这个人，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画可能大家喜欢。
嗯哼，
所以他很难去说大家要不要用插画，而是说谁的插画大家会想用。比如说以前有副刊时代的时候，副刊最喜欢用的人的图就是吉米。
嗯，
那吉米大概每天光画那个副刊的插画，读完一篇小说然后画一个插画，他大概案子就接不完，所以他光这个练了，他读了多少文字。
嗯
你看他每天读副刊的文章的话，他可以读多少文字，各式各样的类型他都要去画。所以吉米那时候其实为什么后来可以成为一个那么好的图文作者，能力也比别人强，因为他的阅读量跟他练习的风格类型很多。他可能不只画一种，他画了很多种，所以这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就是说他可以一直创作下去，跟他后来他阅读量那么大，
而且还可以写，就是他的文字其实很吸引人。
对，其实读多了自然你的文笔就会增加。听说读写嘛，对，所以那个层次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如果不读多，你文字怎么会成长？不可能，你的用字都那么少。
对，
或者人家写一篇东西，你看的方式，你的想象力很单一嘛。所以那个真的是有相关的。
那培元，你觉得好的书风应该有什么样，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是现在每天有那么多新书在书店里面出现，那怎么样让读者可以对一本书一见钟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一家的美学观不一样。譬如说有的，其实现在的设计师跟以前的设计师也不一样。现在的设计主导性算比较强一点，然后变成比较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他觉得他看法比较需要被他会比较强势，希望你接受。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大家也在成长，就是说以前可能大家把设计师这个位置看得没那么高，所以设计师就变得一直在配合出版社去改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那现在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专业，就是说当你找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他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什么样的风格适合各家出版社，各家出版社会去判断。但是如果走到市面上，你可以去练你的眼睛，就是说你应该先去从你自己都没有任何主观意见，然后你会去把一本书拿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你要去研究一下自己这个动机是颜色吗？是它的标题吗？是它封面的图吗？还是哪一个点？就说它引起你的好奇什么，我觉得它会变成你个人的主观想法。那你说什么样的封面是最适合的？坦白说，我做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美学一直在转变。我们看早期的书，觉得有的书都好丑，那时候怎么用这样的封面？所以我觉得好像会跟你那时候的喜欢的颜色，或者整个你就跟化妆术一样，有没有？你看现在的艺人以前的化妆看起来就很好笑。所以我觉得美学它是会改变的，它会流行，它会改变。所以你说封面它也这样，所以有时候流行摄影，有时候流行插画。可是我认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插画创作者，你必定要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有一种人叫做百搭插画家，他谁都可以画，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你要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你是只有一种画风呢，还是你有很多种画风？所以我觉得想要成为一个插画家，他必须先了解自己擅长什么。还有他的阅读能力是什么。然后他喜欢的作品是什么，他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其实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是最难的，叫做人物。
你说画人物吗？
画人物其实最难的。人物要画到讨好真的难度很高。所以你看成功的图文作者都是那个人物成功。就是那个人物让人家很想靠近他，想理解他，想跟他当朋友。所以那个部分是很难去揣摩的，因为那个叫风格。那你今天可以说你很会画，可是你不受欢迎，就像很多歌手很会唱不受欢迎一样。不要难过，那就是命。真的啊，会唱得好又不一定会最受欢迎。不一定啊，可能是你有观众缘啊。
可是插画是可以去训练，或是去想办法去改变吧，因为它其实怎么讲，
应该它可以练习。
对，
它跟书法一样可以练习，可是它还是会有个风格。
我觉得 这跟那个创作者本身的那个人的个人风格还有气质也有关系吧，他画出来的东西。
对对，就是他，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颜色跟造型，还有每个人的内在感受。譬如说，你跟一个人学画画好了， 譬如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Fion，
嗯，
他是一个很会画，他的图给他看就是休闲，
嗯，
然后很多人喜欢买他的东西，因为看了心情就好，每天摆在就觉得哇，我好像走到花园，我好像走到欧洲了，
嗯哼。
可是我觉得 Fion 为什么可以画的那么自然，有一件事很重要，大家都忽略一件事，他是一个非常生活的人，
嗯哼，
就是在他的人最沮丧的时候，你到他家去，他还会布置他的房子，他会摆花摆盘，他就是不能让他的生活丑，你知道吗？
嗯嗯。
你知道他在最近我去纽西兰看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很强烈的思乡的情节，然后他跟我说他好想念台湾，
嗯哼，
然后我说，然后他说他非常沮丧，然后我就看他的房子，跟我他说你真的很喜欢生活吼，这么沮丧你还在你家摆那么多花，还跟我说你今天开了花店，他去采花你知道吗，然后把他的花摆得非常的美，
嗯，
我跟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喜欢生活的人，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把你家里那些小细节你还是会照顾到，你还是喜欢摘花然后布置，然后还说我今天开了个花店，他说这很自然啊，我说所以啊，你为什么你的东西人家会喜欢，你不是模仿来的，
嗯嗯，
是真的喜欢生活，所以有一天你去学一个插画家的风格是不对的，
嗯，
你应该想的是你是你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特质，否则你只是一个画匠，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是本质的问题，那这本质问题是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产生出来的，创作它就这么的诚实，只有这个细节可以让你持续创作，
嗯
真心的体会，啊，真心的体会。
嗯嗯，对，我可以了解。就是其实你画出来的东西，就是反映你的内心跟你的整个生活的背景都有相关。嗯，
对。
那也许可能会有一些台湾的创作者会说：“哦，可是我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啊，我要怎么样浪漫，怎么样花园都没办法。”
不会啊，那你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啊，一个有趣的人。他看一个窗台都觉得很有趣啊，他走到人家的那个家里的门口看一看，他觉得他可以观察很多细节啊，
嗯，
他没事就去公园散散步啊，他会看街景啊，
嗯，
然后他会看到就像摄影师，为什么有同样一台摄影机跑出去，我们到同一个地方拍，为什么有的摄影师可以拍到光影很特别的，
嗯哼，
那就是他就是那样眼光在看这个世界的啊，不是说你要不用，并不是在纽西兰才那样，他在台北的一个小巷子就是那样，一个小的公寓房子，他就是那样在待着。只是说一个空间更大的时候，他可以玩得更有趣，
嗯哼，
看起来更有趣。可是他平常就是那样生活的啊，他平常每次我看他拍的一个小小的物件，然后他的折，他对纸张的感受，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美感的人啊，
嗯哼，
那个就是他喜欢的生活，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变丑。
嗯，
那个不是要钱，而是说你怎么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然百万富翁应该都很有气质不是吗？对吧，
对，
不然为什么豪宅都装潢的一样，他不会布置啊，可是艺术家的手去布置的时候就哇，你家到底花多少钱，他没有花多少钱，
嗯，
他只是会摆家具，会买家具，会放灯而已。
嗯，
然后他知道墙壁可以用什么颜色，然后他的画可以挂在哪里，那就是眼光，那就是艺术的眼光。
嗯，
那就是生活风格和所谓的你的气氛、你的感性到底在哪里生出来的。
嗯，哇哦，哎，那培元可以也跟我们聊一聊你。跟高木直子合作的一些经验吗？因为我想台湾读者应该都还蛮好奇的。
高木直子是一个很令人佩服的创作者，坦白说，因为2003年出第一本书，现在已经2016年了，
嗯，
平均每年出2到3本书，
哇，太厉害了。
对，那而且一个月持续就是有专栏在做，每个月都专栏，嗯，可能有时候同时有5个专栏，
嗯哼。
那你说为什么他可以生产量这么大？我觉得呢，因为他把它当成工作而已。就说对于一个上班的人来说，他每天早上出门打卡，然后回家。日本的创作者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在创作，
嗯，
就是说 他每天一定要产出什么东西啊？你虽然看高木子常说他在滚来滚去啊什么，你看他也画出来，那也是功夫啊。
对，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准时的人。
嗯哼，
我跟他去跑过马拉松嘛。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台北跑马拉松的时候，他带稿子来。
他不会一边跑一边画吧？
是不是？不是他真的带稿子来，而且他是取材，他要取材，
哦、
所以、
okay.
他跑那么快，他也可以拍照，真是服了他。就他拍细节，他回去要画、
嗯，
所以他已经练个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了一个工作模式的时候，他有办法到处收集资料。
嗯嗯。
所以，但是他们的习惯是说，他们要先把主题想好。然后主题上好之后，他开始想说：“哎，我的这个主题，我可以有哪些标题？那我可以从这个标题去找题材。比如说他，你看他的，他2003年到2016年，好了，他总共出了20几本书嘛。那你看他的系列有分成，就是马拉松系列，
嗯，
旅游系列，然后一些跟家人有关的，然后刚开始是他的身高嘛，然后他的奋斗。
嗯”嗯，
然后他的学习，
嗯哼，
就说你看他可以一个人哦，他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的系列，不是说一直单立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嗯哼。
然后高木直子的特质是，他不会关注自己而已，他会关注别人，
嗯，
所以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其实他在看你的特质，
嗯、
所以他画出来的时候超像的，可他其实不太说话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嗯。
然后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什么都吃，什么都不介意，什么都玩。可是你在默默看你，因为跟他相处过，所以你发现你被他画出来的时候，原来那时候他在想这个。但是他想的方式都是自嘲啊，然后观察环境啊，然后观察别人的反应啊，然后把整个那种生活气氛给画出来。所以你只要看他的书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跟他去哪个地方做了什么事、
嗯、
或者跟他一起学习了什么，或者跟他一起想念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很强的特质。所以我跟他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叫做，我是这么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到跟我一起的人其实不知道我在工作。你知道吗？他不会跟你说我现在要取材咯，大家要注意哦，我要拍照咯，不会，他不会这样做。
嗯哼，
他就好像就是跟你去很轻松的旅行，然后他就默默做了很多记录。
嗯，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种专业性是我还蛮佩服的。
嗯哼，
然后非常的谦虚，就是他从一开始，我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成名的作者，他是一个刚出书的第一本书的作者。然后我每年都去日本找他，我觉得从第一年认识到现在，你会觉得他没有骄傲哎、欸。他现在在日本已经是畅销作家，在台湾也很畅销，中国大陆也很畅销。可是我觉得他都一样哎、欸，一样的淳朴，然后一样的可爱，然后一样的善良友善，然后不让你觉得他变成一个大牌的作者之后，他就变得好像有大头症。
嗯，
他并没有这个问题。
嗯，
他跟他相处是非常舒服自在的，像很好的朋友啦，应该这样说。然后我有问日本的编辑，他们说这样的作者没有那么多
啊。真的吗？
他说其实高木直子是特别好相处、
嗯、
他说其实高木直子是很特殊的一个人，日本的编辑说的。
嗯，
所以我觉得蛮难得的。所以他画东西为什么叫会喜欢，因为没有架子嘛。
嗯嗯，很贴近一般人的生活。
对，到现在还是这样。
嗯，哎，那你刚刚讲说你认识高木直子的时候，他才刚出第一本书，那你当初是怎么样找到他的？
我去日本逛书店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去日本一个池袋一个纯酒堂，然后我还记得在第几楼了，第3楼。为什么？因为那影响我很深，因为那本书成为影响我很大的一本书，叫150公分 Life。 因为我也很矮啊，所以我就跟我们家人，我就跟我妹妹说，哎、欸，我们的书出了。她说哪里啊？我说150公分 Life。 后来我就买回来，然后就有人寄给我们，说哎、欸，因为我们那个朋友也很矮，说我们的书出了。然后哎、欸，既然说要这么多本，那也来出一本好。然后就去谈版权啊，
嗯，
想说我们的故事都出了，怎么不可以翻译出来给自己看呢？所以就这样谈了、啊，很单纯，非常单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全部都出台湾的作者的书，99%。
嗯。
所以我第一本签的图文书就是高木直子。
OK，
因为那时候好像一本日本的一个图文作者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很畅销，那我就想到说，哇，原来可以这样出哦，所以我就签了，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出外版书，所以我觉得就没有，我觉得就非常有趣，然后没想到他创作量这么丰富。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就会一本两本，因为我没想那么多，一本出，所以我每年就这样签签签，然后每年就看他，一直看他，就每年去拜访他，就慢慢变好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跑马拉松啊，然后在台湾旅行啊，就这样子啊。
那像你们一般来说都是怎么样去找要合作的插画家？你会譬如说你会透过 social media 去发掘一些新的合作对象呢，还是透过经纪人，或是有什么样的管道？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介绍来的，就是一个带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以前会从报纸嘛，那现在从脸书，那脸书很多都是作者就是推荐的，又有人看了什么然后告诉我，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重度的网络者，然后因为我们的编辑资格比较有一点资历了，所以我们其实很习惯纸本阅读，所以网络的那种搜寻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那么重度的，可是因为现在的网络非常方便，所以很多也是从网络找，那早期的话大概都是人家介绍跟自己找报纸。经纪人的部分比较少，除非说我去看到这个人然后他有经纪人，那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插画家是有签经纪公司，就唱片公司嘛，就是 SHE 那一家
啊，是啊，就他们现在也做插画经纪是不是？
就他们唱片公司是做插画经纪啊，很多作家迷路啊，然后那个好几个嘛，好什么猫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觉得台湾这一点就是这种生态跟欧美很不一样因为像在欧美插画经纪就是专门做插画而不会说是可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把插画家当作是艺人在
经营，
对，
是这样的，台湾的应该说在国外的话你插画案子可能会很多，那台湾的整个图文或者整个风气是标榜个人，你这个人要让人家先喜欢，所以他们很多人画自己啊，画自己人家喜欢你就会，比如你用动物来隐喻自己人家会喜欢啊，那动物一定讲你自己的心情啊，然后你画一些比如说有男生画女生啊，然后人家会喜欢 HH 画一个胖胖的女生，然后再讽刺一些女生的一些现象或者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比较，就很多男生画女生大概前几年这几年好多都是男生化身为女生然后再画所谓造型那个图像会出来，那这些人几乎都有签经纪，因为他们等于是代言人，譬如说他们有个形象出来然后可以代言，那这个就是要人物先红，那通常经纪人找到你的时候通常你在脸书有一定的量了，就说你在脸书先成功然后人家来找你要经纪你，这种几率比较高，很少说要把你从零开始做的，所以现在自媒体为什么这么红，出版社也是他找作者也希望你脸书有人气他才出你的书，这样他会有基本盘啊，因为现在媒体生态改变之后你上报纸也不一定会红，因为你有自媒体的人你才会红，所以很多二线的艺人他们自己出书会红，二线艺人还不是一线的因为他有脸书，比如说很有名那个张乔治他也不是主流艺人，可是他出的书就有一定的量，因为他那个就说现在的自媒体时代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图文作者创作者大家都是从脸书去搜寻到你的，然后脸书你就有基本量，然后每一个人都有经纪人，只要你的量破到一个程度然后你就会接案子接商业案，然后很多人找你代言，当肯就是这样啊，那个当肯不给出版社出书他自己出
我知道我好像有看过还出报纸什么的，
对
在
都是他自己，所以他等于把自己当做商品在经营，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你说找作者，其实现在所有出版社全部从脸书找了，
嗯，
而且人气要高，大家才有信心。为什么大家才有信心？因为通路才有信心，所以整个风气不太一样。
这会是因为就是跟台湾的插画市场比较小的有关联吗？还是说台湾的读者消费者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偶像崇拜啊，或者是不知道，我是猜测。
我觉得有耶、欸嗯、台湾的读者比较是风向球型的，
嗯，
谁红就跟风，然后分享有共鸣。我坦白说，其实分辨插画的能力的人不多，会分辨的他不是看你画的好不好，而是看你画的好不好笑。有没有有没有发现？
嗯，
所以大家还停留在好，
有没有梗，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
嗯，
就是说你会被消耗光，然后你会焦虑，就是说哎，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嗯哼，
他不是一个很好像他是在卖年轻，卖你的青春，你青春的梗，那这个是很危险。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很有活力，所以你就可以想一些、哦、好笑的，或者跟时事有关的讽刺啊。
嗯、
可是实际上它是会让人家很累的，而且经营自媒体是非常消耗自己的。可是
可以体会，
因为创作者是非常需要时间安静下来的。
对，
他必须要有大量时间给自己安静，安静下来想事情、想概念、创作，他需要很安静。所以这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就是说，当我有空去经营这个的时候，那我自己的内在怎么去丰富它？它这个是很矛盾的东西，所以它会变得你看你能够消耗多久，以及你的梗可以走多久。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累的工作，所以脸书它很特殊就对了，它可以成，它让你成功也会让你失败，一线之隔，所以它使用它非常的小心。
嗯，那像一个插画家，他要怎么样？在台湾这个环境，怎么样让自己的整个创作的寿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我觉得真的自己要多阅读、欸、然后你要很努力的画，就是说坦白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限制，也都有一个没有限制。限制就是说，我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个人的题材很有限。
嗯哼，
然后没有限制说旁边有那么多人，你不会去看吗？有那么多世界那么大，你不会去观察吗？就是说取决于你个人的条件以及多努力，对这个世界有多好奇多热情。
嗯哼，
真的取决于个人欸。如果看什么都没有兴趣，那我想你大概不要创作比较好。因为你能挖掘自己多少，你看自己的肚脐眼能看多久呢？
嗯，
那别人对你的肚脐眼能够喜欢你多久呢？这个就是一个，你是天才吗？张爱玲可能人家就喜欢很久啊，因为她是天才，她看着自己肚脐眼，大家还是很爱她。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很诚实去面对自己，就是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说哦，大家觉得我的东西不好，大家不了解我的作品，可是你作品真的那么棒吗？棒到大家不了解，还是说你其实没有那么棒？很难讲啊。
嗯哼，
台湾环境有很差吗？可是有，只是那个畅销人不是你而已啊。并不代表他没有市场啊，
嗯、
人家卖是卖好几万本，真的好几万本不是你啊。
嗯哼，
可是为什么好几万个人要消费他不消费你呢？所以你不能说他有没有市场，可是有一个人就被好几万人养了、啊。
嗯，
所以那个是一种很难去断定的一条路，但是你可以去检视自己每天的状态，还有自己内在世界有那么丰富吗？我们可以很诚实，因为我觉得自恋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自恋就是让我看不见我自己有多浅，
嗯哼，
多焦虑，然后多不足，这是很危险的。自信跟自恋不一样，自恋会变单逆，你会走不出你的世界来。我觉得差异性很强，所以创作者不能单逆。一单逆的时候，你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了。单逆会让你世界变小。你可以自恋，可是你自恋要适可而止，你就看不到别的人了。 就是我觉得创作这一个，你必须检视自己的内在特质，然后呢，诚实的去面对它，能够走多远，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可是要告诉你，你自己应该去判断。
嗯哼，
你有那么喜欢这条路吗？那么适合这条路吗？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当一个喜欢画画的人比当一个用画画赚钱的人快乐。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啊。
Yeah, 没错。
对啊，所以但是有的人真的很棒，譬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本来是画儿童绘本的，他转成纯艺术家非常成功的，叫黄本蕊。
嗯，
他第一次告诉我他要画那只兔子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然后因为我认识他的话儿童绘本嘛，
嗯，
那时候他也很兴奋。后来当他开始想要转纯艺术家的时候，他把他那个兔子的造型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开心哦。然后他第一次办展的时候我去看，哇，好受欢迎哦。第二年看更受欢迎，第三年看太受欢迎，现在呢当然很受欢迎。但是呢，我发现他有一件事跟人家不太一样，他的对生命的探索以及他的文学，就是说他的那种对文字的诠释能力已经展现在他的画的主题里面了。所以你看他画很可爱的东西，可是不会让他觉得很沉重，可他探讨的主题可能是跟时间啊，跟生命啊，跟爱啊，跟所谓的一些所谓价值有关。
嗯哼，
可是他可以用一只很可爱的兔子然后画出很多层次来。
嗯，
我觉得他非常的不简单。
嗯，
那我觉得当然就是他个人的历练以及他的思考以及他平常的用功，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外面世界很好奇的人，所以他不会单立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嗯哼，
所以他就可以去联想出很多主题来。那你说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应该去思考的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这是很诚实的事情。
嗯，哇，听你讲话好感动哦。
我真的认识很多很棒的人，
嗯，
所以我很清楚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棒，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除了一个画画技巧之外，他们都是很有深度的人，有人文特质，他们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喜欢阅读，他们不会只单一直在那边画，一直画，因为你可以一直画，一直画，当然可以，可是一直画，一直画的后面是什么？你有什么故事呢？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吗？你很疯狂吗？还是说你是天才？毕卡索只有一个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去挖掘自己跟挖掘外面的世界，让自己丰富起来，你的路就会走很远，因为你不会只看一个单一的一条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
嗯哼，
那这是我看到成功的人啊，因为我认识很多成功的人，他们真的喜欢很多很多事物，他们一定看电影，一定听音乐，一定阅读小说，一定喜欢文学作品，一定关心别人，一定倾听，我觉得他们都有这个特质。
嗯哼，
然后他们一定很稳定在创作，他们就是这样在创作，他们不会每天在想我怎么成功，有没有人欣赏我，我怀才不遇，这个世界不了解我，台湾环境太差，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人。
嗯哼，
完全不是。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Fion 在最想念他的家乡的时候，那么沮丧的时候，他还是在生活，他没有刻意去摆什么，他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好看，因为他就是一个有美学的人。
嗯，好，那我们先来回头来讲一下，就是比较实际操作的一个工作流程好了，就是说当你们在跟插画家合作，不管是封面或是内页的插画，或是整本书的时候，通常的那个工作流程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主题设定之后，我们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插画家。譬如说，这一次我们为什么找恩佐？我举这个例子好了。这是我们一本书里面，因为那个书讲的是女人变老，人变老，然后人变老呢，就会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好笑就是说，可能他会觉得会自嘲嘛。就很多现象会产生啊，然 然后因为我们编辑觉得这样的风格适合找插画，是因为可以有对话的对话框，
嗯哼，
有两只动物可以对话，所以他就想到说，哎，那谁会画动物呢？我们就开始搜寻谁会画动物，因为恩佐在我们那边出的第一本书就画了很多动物，因为我们知道他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我们就找要喜欢动物的人才可以把动物的情绪画出来，
嗯哼，
然后又适合画一点拟人化的，所以我们就找他来画，然后就要告诉他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去收集资料给他参考，我们会给他资料参考，然后看了资料之后他就懂了，然后我们就会把文字跟他讨论，就说我们希望是哪几篇，我们要怎么画，然后要几幅，然后我们跟他讨论价钱，然后他可以接受，然后我们这次我们跟他讨论就直接付给他了，因为交钱好，他就觉得，然后有时候拿着，哎，也还有这么多，好，就是说我们通常如果开始合作，不知道他行情，通常我们会跟他讨论说，哎，我们这有多少预算，你可不可以接受？因为每本书的预算不一样嘛，
okay.
因为有的作者我们可能会让他抽版税，比如说以前我们找万岁少女画朵朵小雨是抽版税，因为他整本书的创作量非常高，所以他就是抽版税，但是像插画家通常都是算稿费，就一张图多少钱多少钱，我会跟他谈，然后如果发现他预算很高，我们就会把图的张数缩小，
OK，
但这都是要事先讨论好，所以封面跟内文我们通常都要先，其实编辑都要预备好他有什么风格，我最怕一种编辑了，我想插画家也最讨厌一种编辑，就明明找你却叫你画另外
一个人的风格，对，
就我觉得这是大忌，如果有编辑在听的话我很希望他们听到，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专业的，
对，因为我觉得好奇怪，你明明找张惠妹唱歌，你怎么叫她唱那个谁的歌，
对对对，
知道吗？
对，
你要一个人的歌声，你就算叫她去模仿另外一个人，那你干脆找那个人算了，你到底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通常速度不会太慢，因为我们找到，我们希望我们的编辑训练到一种程度，说我找的人就是这个人，所以我们变得我们要很了解这个人的风格，而不是说完了一直改一直改，改到像另外一个人，那我找那个人就要找你干嘛，这也是慢慢跟插画家合作之后，我们觉得我们也是被训练的，就是说因为编辑哦，我常跟人家说，你们有一件事搞错了，一个画画的人的头脑结构跟一个文字头脑结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请你帮我画一朵花，然后你说你要什么样的花，我要 一朵看起来忧郁的花，请问一下忧郁两个字画画人头脑跟编辑的头脑一定不一样，可是有一件事要学会，就是说你今天找了这个人你要信任他，所以我必须信任插画家的画画专业，而不是我这个编辑我想了一个忧郁的画面，然后跟你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画面，我跟你讲那个画面怎样怎样，谁猜得到啊？
对，因为每个人对文字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变得说你必须要了解你的插画家的风格，而不是找不适合他画的东西，然后一直跟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样你找别人算，你自己画算了。
哇，我觉得如果台湾的客户跟编辑都像你这样专业的话，那插画家就真的觉得太幸福了。因为我自己也常接到这种莫名其妙，就是他甚至会附那个图片给我看，说哦，我找你，可是我要你画这样的，可是那完全不是我会画的东西，或是我的风格。所以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让人家觉得非常沮丧。
对啊，除非他钱很多，你就牺牲一下吧。
可是我觉得那里其实也真的还蛮困难的。
开玩笑的，没有，我通常会说你到底钱多少，你要我这样辩解。没有，
yeah.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说，那是一种尊，譬如说，其实这也是学来的，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这么尊重别人，我们也得罪不少人。就是说，我觉得这是要去倾听跟问的。就是说，譬如说，有个摄影师会叫我说，你们不要乱踩我的图，不要乱踩我的摄影。我拍的时候构图都已经做好了，这句话影响我很深欸，因为我自己也有学过摄影，可是我自己拍的不好，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你知道吗，我很会看照片，可是编辑不一定会看照片，可是有一天我那个摄影师朋友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这件事太重，我一定要告诉编辑，就算你要截图你要经过摄影师的同意，百分百你才可以出去，你不可以帮人家截完之后人家翻到书吓到了，他的构图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图片编辑跟所谓的设，就图片编辑是很重要的。你找一个人画了一张插画，他画的时候一定构图想好，你怎么可以帮他乱截图？你今天如果要帮他截图，你要告诉他说我这个可以截吗？
嗯哼，
你不可以，你那个完整构图你把它砍一半，然后跟他说那是他画的，人家会很生气。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专业度的问题。你可以抽取，比如说一朵花，你可以拿出来做摆饰，那对方也要同意说，哎，我可以。你不可以说没有问过对方，然后就开始把人家图拆来拆去，然后用。你要问他本人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就可以用。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那风格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找人家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我找你就找你这个风格，不可能说我找你，然后就说你帮我画那个人的风格，那我疯了吗？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啦，对我来说，现在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所以我们都会内部先讨论好说我们是不是要这个风格，不然我们不会轻易去找这个人，大概是这样。
那就在你们确定跟某位插画家合作之后，通常你们会给他多少时间？例如说，比如说草图的部分，他需要比如说交几张草图啊，或是到完稿的时间会给多少之类的？
其实大部分来说，我们会看案子。比如说有的人很会救急的，我们也很清楚，其实合作久了我们很清楚说谁的能力有办法很快画出来，然后修改的幅度不高，其实我们是有这个状态的。那如果是刚合作的作者，通常我会要求他我举以前我出礼物书的方式比较具体一点好了。
好，
比如说我会先跟人家讨论所谓的主题出来，然后他的风格是什么，然后我请他画几张 layout 给我看。然后如果他 layout 过了，就是说他的草图过了，我就开始就要用那个草图去延伸。那这时间呢，通常会跟他，我先会问一句话，你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每个人的工作状况不一样，或者他自己想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所以通常我会询问他你需要多少时间。这是个人创作的部分，我会比较尊重他的创作时间。但如果是接案呢，会看我们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封面的话，我们通常我们会问他3个礼拜够不够。就是我们会问他够不够，因为要看每一本书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想找插画家，然后这个案子是2个月前跟你说的。那当然我们还希望提早收到，因为要修改嘛，或者要配合什么。那我们通常都会先询问对方你需要多少时间比较多。那特级案子我们就不在讨论里面，因为特级案子像恩佐帮我们画那个非常快，大概画几天内就画完了，3天吧。
是一个封面吗？还是一本书？
一本书的内页插图。
哇，里面有几张图？
十几张吗？
哇，太厉害了。
因为他很单纯，然后我们已经都告诉他说我们要什么概念。
OK，
我们是讲得很清楚，然后他也
事前的沟通很重要，对不对？
应该对，因为我们 layout 给得很清楚，然后我们的主题设，我记得我同事跟我说他画得非常快，他说这太简单了，好，开始就画完了。
哇、wow ！
我同事吓一跳，他等于是帮我们救急，因为那是我们临时想到这个概念。然后时间非常赶，我知道他一定是一个礼拜之内画完的。因为我同事跟我说画完了，我说这么快，因为他是黑白稿，
OK，
不用上色。第二个是因为他是动物对话，他非常有感觉
，OK。所以，那打岔一下，就说像这种，如果是那种特级件，你们通常稿费会提高吗？就这种状况的话，
要看案子，如果很简单的话，会高一点点。因为其实台湾的出版业很可怜，是说。所有定价都是跟他的花的成本有关嘛，所以都要看你的书价要定多高。那如果交情比较好的，通常他会帮你赶啊，但是我们赶的案子真的很少，非常非常少，所以都会是正常价。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专业的插画家，我们通常不会给太低，不会像给那种一般的什么几百块这样，不可能。
OK， 所以以台湾的出版借的这个行情来讲，如果是画封面的话，大约的那个 range 一张画
5000起跳。
OK，
如果有人给你3000，大概觉得你刚刚出道吧。 完全没经验给你机会、
嗯、
那如果是你花一段时间5000起跳，
嗯哼，
那如果你很红的话那个就不一定了、
okay.
那个价钱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行情，
嗯嗯，
但是5000起跳是我觉得是最基本，
就封面的插画
对对，我们不会给低于5000。
那如果是内页呢，也是按张数算是不是？
张数还有你的预算，每一家公司的预算，还有难度、
okay.
还有要不要上色，彩色一定比较贵，
然后还有大小对不对？如果是只是一个小图或是一个整版的，就是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
嗯、
它可以从几百块到几千块都有啊。
OK， 嗯，
那它 range 很大啊、
嗯、
所以如果我发现这成本太高，我就让你抽版税啊。
嗯嗯，
你就要跟那文字作者就要同意跟你share版税啊。
所以那个变成说会是
共同创作、
哦、OK，
就跟绘本一样，绘本就是文字有版税，插画家有版税嘛。
嗯，
那如果说你的图已经量那么，但你的图量已经影响到我这本书的一个销况的话，那我当然要让你抽版税啊。
嗯嗯，
不然多可怜。
嗯，对，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我有时候啦，就是比如说在书店看了一本书的封面是插画，然后我觉得很棒，很被吸引，可是我就想找说，哎，这是谁画的？可是我每次翻开里面，就是从头翻到尾，对，就找不到那个插画家的名字、
哦。你告诉你，那你一定很爱我们，我们都放封面。
我就觉得哇，当插画家太可怜了吧，就是连个傀儡都没有。
对啊，因为像我们这次找恩佐的话，我们就把他名字挂在封面上。
嗯，
插画恩佐，可他特别强调封面不是他画的。确实不是，因为我后来觉得，其实我很喜欢把摄影师跟插画家给凸显。
嗯哼，
那我给他们作者简介。
嗯，
我们都一定会放。
哎，那像你刚刚说这本书插画，就是封面不是跟内页是不是同一个插画家画，这种情形多吗？
有时候会蛮多的，因为我们本来，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不晓得会用什么风格去设计啊。
嗯哼。
因为如果要画封面，我就会教画啦。像他们大部分接一本的，通常都会连封面一起画。那我这个因为只有几张图，所以不没有教他连封面画、
嗯。
我只是要一个内文的幽默效果而已。
嗯哼。OK。嗯，那培元可以推荐几本，就是你们过去出版过，然后是有用到插画的书，或是说是图文书，的成功的案例。
最成功应该就 Fion 啊，
嗯
，Fion 是画礼物书嘛，
嗯，
然后他的第一本礼物书叫做是法文的，叫 La Vie，
嗯嗯，我记得那本书，
那本大概卖了30000本吧。然后我们之前图文书比较畅销，应该就红胶囊也卖了20000多本嘛，
嗯哼，
凯西大概也是2万2-3万本，
嗯，
然后朵朵小雨的高峰期曾经卖到7-8万本。
哦，哇！
然后，这几个是比较畅销，可乐网也有卖到10000多本，
嗯，
那是全盛期，就是图文书全盛期啊，
嗯嗯。
然后后来我有一本诗集找红胶囊画，那本诗集也卖10000多本，
嗯，聂鲁达的诗集，
对，
嗯，
那个算是比较，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想好那个概念了，
嗯，
然后跟他说，那个也卖的比较好。所以其实插画他一个他们都算是能力很强的插画家，然后现在全部转纯艺术了，
嗯，
没有一个人在画了，只有 Fion 还在画，
嗯哼，
然后其他人全部转纯艺术。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可能他们觉得他们的创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不想再用那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纯艺术它不需要文字，它就是一个抽象概念性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那样比较适合表达他们自己，
嗯哼，
所以他们全部转纯艺术。那图文作者持续创作人非常少，你可以说台湾最有名就是弯弯嘛，
嗯哼，
可是弯弯因为之前那些绯闻事件有影响到他的状态的时候，他现在创作量应该还是稳定，然后前阵子也出了书嘛，还是固定在创作啊，他算是这么多年来最稳定的一个作者。
但你看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台湾在经营插画家是用经营明星艺人的方式，所以当他遇到这些跟私生活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他的 创作事业、
嗯、那是因为他画自己，如果他不画自己会这样，因为他成功是因为他用自己来当主角，我觉得这是重要。如果他今天那个图像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话、嗯、然后人家对他概念会不一样，你自己不要出来嘛。
嗯，
那你不出来我就只进你的图像啊，然后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长相。
嗯哼，
像高木直子不露脸的啊，
我应该也要把我的照片都拿下来。
那高木直子为什么不露脸的原因就是有个原因，因为他觉得他画都画自己，他觉得让别人看到他很害羞。
嗯，
他觉得别人好像很了解他。
对啊，
他觉得害羞。
我觉得这好难取舍，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要分享你的个人经验，可是你又不想要让人家太知道你太多私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分寸？
可是我觉得其实要信任读者、欸、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学会一定要信任读者，就是说读者他在看你的时候，他只看一件事，你对我有没有很安全感跟诚恳。我们自己买书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作者他披露了自己什么觉得又有八卦，觉得你在讲别人坏话。
嗯哼，
而是觉得哇你这样分享我好感动。所以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信任读者，因为读者今天买你的书回家是单独跟你一对一面对面，哎，他没办法打开说哎我们一起读哦，除非是绘本，绘本是可以一起读，但是一个人念一个人听或者一个人翻嘛，他读起来是会比较卡。所以阅读它是一个很个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创作者你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就是我相信我的读者，我把你当作好朋友，况且你还走到书店翻了我的书，然后掏了钱帮我买回家，然后在你们家的某一个角落坐了下来，你没有去做别的事，你没有上网，你只是翻开我的书读我的创作，那你还在想什么呢？你在怕什么呢？有一个人这么诚恳的在阅读你，在怕什么呢？而这件事他的喜悦他也只会在自己心里面感受啊。我们都有阅读经验，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写了他个人的心情跟感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感动的。
嗯，
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周刊看的，除非你的创作像一周刊都在掀别人的八卦，不然我觉得写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读者就有这种感觉，天啊 我好感动，或者我也想陪伴你，那是一种很深的信任、欸、我觉得不用想太多，
就是把读者当作像你的朋友一样去讲。
当然、嗯、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最讨厌那个要讲不讲的作者了。我根本不会再买他的书，或者讲一堆废话，或者没有讲什么。
嗯，
我们喜欢的作者都是那种掏心掏肺啊，不是吗？就是情感的表达跟所谓的自己的表达都让你觉得好有诚意哦，不然秋妙精怎么会那么红。
嗯，哇，这一个好怎么讲，好久以前，可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年轻读者应该都不记得他了，可是那时候真的读他的东西就觉得很震撼。
对啊，那他这样挖掘自己那很不堪吗？你不会觉得啊。
嗯，
你会觉得你会从他的自我挖掘里面去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嘛，而不是说你只体会到他的八卦。
嗯，
一个会创作人就是有办法引起你的共鸣之后你去检视自己嘛。一个好的作家不是写你不知道，而是把你知道的写出来，写得你好感动，但是你不会那样表达，不是吗？最好的作家就是把你的感情你不会那么诠释的方式他帮你诠释出来了，你只会在家里看说对就是这样，这就是阅读最大的美好啊。
嗯，哇，好，
怎么停顿这么久？
没有，因为很感动很想哭这样。
是太久没听到这种语言了吗？
对呀、
啊、出版待很久就会变这样。
Well, 我帮读者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好了，就是因为像美国的很多出版社，他们都会在网站上刊登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投稿的规定啊，然后会开放给创作者自我推荐。那我不知道说像台湾的出版社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管道 就是给创作者。
自我推荐吗？
对。
推荐给出版社吗？
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你的，
脸书啊，很多人私讯啊，
你会接受人家私讯给你吗？
我们公司有那个粉丝网，粉丝网有私讯。
OK，
然后很多人都当了私讯留言，然后投稿给我们。
OK， 那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作品呢？
就是他最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可以了。
OK，
作品就一件事，你自己觉得你得意的是什么，然后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要讲得很清楚啊。
嗯哼，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实际的东西哦，在一个自媒体时代哦，真的很难不被找到不被看到。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插画家，当然就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你作品要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比以前容易太多了。以前要投稿，现在不用了，你自己弄一个粉丝页就大家都看得到了。
嗯，
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啊。
嗯，
所以很少人会被淹没的。
但就是说因为像插画生活也常会收到一些创作者的推荐信，然后希望我们介绍他或是访问他或是刊登他的作品之类。可是我常发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络时代，大家对一些或者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他文字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他可能有一些人啦，就是他们寄来会
没有礼貌。
对，没有礼貌，然后不先自我介绍，他只说哦，我叫某某某，然后这是我的粉丝页，然后就是叫我
麻烦你来看。
对，然后这种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完全直接删掉，我就不会去理他，因为我觉得
他们要学会礼貌。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个朋友贴了一个脸书的一篇文章，他在说有一个学生，有一群学生想要把他的剧本改成学校的演出。
嗯哼，
然后他的语气就好像是我们赏识了你，我们决定了这件事。然后我那朋友听了觉得很火大，你干嘛要决定我这件事，我有答应吗？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的人他们在所谓的公共表达上面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说自恋的世代嘛，自恋世代就是说你应该要知道啊。请问你谁要应该知道这件事？没有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当你把私我拿到一个公共空间的时候，你就要懂礼貌，因为别人并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要学会怎么自我介绍。
嗯哼，
所以通常我那样我也不看的。
嗯哼，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国际的版权公司人版那个国际的编辑聊天。
嗯，
然后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讲一件事，他说有人投稿给他，就叫他帮他读看他的书稿，然后给他的时间很赶，然后一直在催他。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觉得我花我的时间读你的东西你不需要付钱给我，而我必须花这个时间在你身上，你不知道我的时间也很重要吗？
嗯哼，
就说时代在改变，就是说人对时间的感觉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大家常听到说有名作家投稿到出版报社什么社，然后人家没有，人家把他退稿了。
嗯哼，
然后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东西就会觉得说，哦，对啊，理所当然你要读我的稿子。可是你仔细想想看，我如果一天只有24小时，我多少时间在办公室里面，我收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要仔细读，你要怎么吸引我？
嗯，
当然很实际啊，作品本身要很吸引人。可能我看了几行字，我就知道你有才华，或者我看你的图一看眼睛就一亮，或者你的案子让我觉得，哇，你居然有这种 idea， 太好了。你要有这个能力，而不是叫我去搜寻你的东西，然后帮你想点子。哎，对不起，这种人太多了。
嗯，
所以你就会被淹没了。你并不特别，你要记得你并不特别。
嗯，
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那叫做，当你把私我拿到公共空间的时候，你要了解别人也很忙。我没有专注的面对你，因为我有我的世界，我有我的事情要忙，我有我的优先顺序，所以你要怎么吸引我的目光？就像选秀节目一出来的时候，一堆人来，老师都开始打哈欠了。唱歌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唱，他会叫你下去好不好？这就是一种很实际的东西嘛。所以每个人他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个同理心跟理解力，就是说我怎么让别人看到我，跟我怎么看到别人。我常常问我同事说，如 如果今天我跟你的对话换成你是我，你会怎么思考你自己？
嗯，
他说好可怕、哦、我说对啊对啊，那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人要对你完全有耐心？
嗯，
你怎么可以这样思考呢？我说你只要换一个角色思考，如果你是我，你希望我怎么看到你？
嗯，
你要用一个角度思考，而不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这样，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要应该了、嗯、这是我的看法。
嗯
很直接吧
我觉得这很实际啊，因为我个人就常接到这样子的email， 我都会想说，因为次数多了我就想说 maybe 他们不觉得自己没有礼貌，或是 maybe 他们就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故意的。
嗯，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被人家骂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时候，人家会说我们无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学习的原因。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无知，我们要跟比较厉害的人学，我们要去听别人怎么样成长的，我们要去看所谓的礼仪是什么，礼貌什么，我们要去试想如果人家这样对我，我会怎么感受。无知是什么？我没有错啊，世界就是这样，怎么会这样呢？是人家的问题，对我来说叫无知。可是你说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需要学习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教他们不要这样在对别人，很没有礼貌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嗯、
而且我觉得创作者在投稿之前应该要先对你的投稿对象做一些功课，就至少要知道，例如说如果他投到大田出版社，他应该要先了解说你们都出什么样的书，然后而且投稿的对象是谁。
对没错。
嗯，因为现在
他了解风格。
对，而且因为现在网络那么方便，你搜寻资料找资料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至少可以先怎么讲，例如说他投稿到插画生活，他可以我们的编辑的名字都放在上面，他应该可以至少有个来信的时候有个称呼吧，而不是、嗯、就是连一般那种书信的基本礼仪都
没有。
对、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不管是 email 或是直接私讯来，都应该要还是要注意这种基本的礼仪。
对啊，这还蛮重要的，而且你一开始让人家开心多重要、
对、
你开始让他不开心，人家就懒得理你了对啊，出外要小心啊，大家要懂得做人
那最后可以请培元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作为一个出版社编辑这个工作、
嗯、
你的生活、嗯、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听
你这样讲，一天的
生活吗？对啊，就觉得你、哦、这个工作好令人羡慕哦，就是可以接触到那么多那么棒的创作者。
其实一天的生活也蛮单纯的，一天生活就是一定要吃早餐咯然后吃早餐一定要放音乐咯，然后一定要选早餐适合读的书咯，每天读个几页然后再出门，然后要想一想今天要开始了，然后先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才能出门。然后我觉得编辑他的工作的一天其实是从进到办公室那一刻开始呢，就开始想今天要读什么书，我今天要先读哪一份稿子，先处理哪一份行政工作。然后像我的工作，因为我必须跟每个部门同事做不同的沟通，行销部门同事，然后跟我们的副总编辑跟我们的编辑做所谓编务上的讨论，包括封面包括内文，所以很多其实是很固定的工作。今天我们的副总编辑才告诉我说，他在2002年看找到他2000年的工作日志，他发现跟他今年的一模一样，他觉得他的事情都一样，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一样，就是办公工作内容，发校对，发美术，发什么发什么，然后细节他觉得好可怕，怎么可以这么多年来做同样一件事然后重复做，他还那么喜欢，然后他就那么开心。他说为什么？我说那你就是 天生编辑命，就说就是你的本命就是这样，就说你今天做任何工作，你今天不管做编辑或做什么，你就要知道说这是你的天命。你如果是个插画家，如果你每次拿开画笔就是开心，就是兴奋，你今天要把它涂满，你就要干嘛干嘛，那个表示你是热爱这件事的，不是我这样好穷，我要赚多少钱，这个又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你当你喜欢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不会先想到它的成本，你会想到这件事你要让它多好玩。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对这件事的热爱。那当然我们编辑一天的生活，我可能会去喝咖啡，是跟作者喝咖啡，譬如说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有时候会换地方讨论，然后就会选一家可能比较适合他们的地方。因为有的作者不喜欢在我们办公室，会生气，因为觉得我好小气。
欸，上次题外话，上次你带我去吃那家日本料理，我后来又回去再吃一次。
对嘛，看我对你多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会观察，就是说诶，比如说有的第一次见面，我可能会约公司，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如果熟识的话，通常约外面也蛮多的。就可能到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在中山北路，你看中山北路那条路有多好，有多种店。可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无聊，我喜欢去固定的店，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店的气氛让我可以安静的话，因为我毕竟还是要工作。所以我会选择一个在那个空间里面我觉得我可以跟人家对话的，然后我就会选择一家设我的店去在里面跟作者做对话。那所以我们的对话内容可能就是跟他的创作内容有关，然后先听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像朋友一样聊天，但最后就要导入的是我们要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合作的。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工作，但这种工作也不是每天，可能一个礼拜三天，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外出，这样同事会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没办法解决。所以编辑的工作其实是很固定的，坦白说他最不固定的是里面的想法，比如说要想书名啊，要想标题啊，要想文案啊，所以它里面是流动的，流动的创意，所以它必须大量的阅读，要不然它文字量会太少。然后你会上网看一些讯息，因为要跟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互动，所以脸书也是会看，然后看大家在忙什么，然后跟人家互动，你才会知道说现在的脉络是什么。所以这个其实一天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子。那其他的生活可能就看表演啊，你知道看表演非常重要，看各种表演，演唱会啊，然后戏剧类啊，然后舞蹈啊，然后听演讲啊。那像现在我们同事晚上会去上课，上一些艺文的课，文学课啊，那我之前还会上古典音乐课，然后听诗，听人家讲诗，然后也会看电影啊，然后跟朋友约会啊，就是然后运动，一定要运动，可能一个礼拜跑步，可能3到6天，然后礼拜四会跟同事打球，跟朋友不是同事，朋友组了一个球队，固定打羽毛球，然后大概是这样。
你还是学日文学韩文对不对？
现在没有学了，日文学很久，韩文也有学，也有学过法文，也有学过意大利料理，然后也有学过各种舞蹈，然后
啊，你一天的时间怎么够用啊？
没有，这都是晚上，这是晚上的活动，
一样啊，一天就24小时啊，就扣掉7、8个小时睡觉的话，
不是同时啊，可能譬如说，日文学到一个阶段没学之后就换韩文啊，然后或者说因为看那时候，然后现在觉得什么课很好玩就去听啊，然后。就说你可以弹性安排啊，可是我上课可能就譬如说你跟我约，我可能说我礼拜几不行，就这样。所以这是安排来的，不是说每一天一次做那么多事。譬如运动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啊，可能40分钟就够啦。所以我选择跑步，可是打球就要2个小时。所以这是固定的生活的，固定生活就是这些。那你说看展览那是一定要的啊，然后跟朋友聊天也是一定要的啊。吃饭啊，找一家好的餐厅吃饭啊，也是要的啊。
哇，
大概就是这样，
好丰富的生活。
这是很单纯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固定的生活，就说那个不是特殊的，对我来说，因为那个就是安排来的啊。
你看电视吗？很少，
电视看 看，我现在没有有线电视了，我已经把它取消掉，因为我根本不看，我看网络。
嗯。
因为我会看网络电视啊，就是看上网看嘛、啊，比较然后接电视，或看电影。
嗯，
上网很少看电视哎、欸。
我觉得看电视好好花时间，好浪费时间哦。
我会看韩国综艺节目啊，韩剧也会看，可是看的比较少了。
嗯。
然后韩国综艺也会看，但是都是看一些而已，不会说我、哦、看很多。那个时期完全过去了。
嗯。
会好奇的时候研究一下。然后日剧也会看，可是现在都看比较少了。
所以你连看韩剧日剧都是抱着研究的心的
好奇，对，好奇，因为大家喜欢，我会想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嗯，然后就好奇，然后一好奇就跟他说不要轻易好奇，因为是毒品。因为有各种类型，就会去研究各种类型，研究到后来就是研究编剧是谁，还有制作人是谁。
Oh my god！
所以我对于
一般观众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个，好不好？
会看啊，所以我会看。如果这个戏演员我都不认识，可是我看到编剧他编过哪一出戏是我喜欢、嗯，我就会看几集看看好不好，他的剧本写的好不好、嗯。那如果是综艺节目，我会看哪个制作人的企划的综艺节目哦，他企划的我一定要看。会这样看比较多哎、欸。
嗯，
然后演唱会听很多，也是因为好奇，想知道说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人。
OK，
就是都是因为好奇，所以不知不觉就累积了很多兴趣，然后增加了很多新的兴趣。
嗯，
都是因为好奇而已，不是说很无聊，不是完全跟无聊，嗯、就是因为好奇，就哎，这件事那么有趣，那我来研究一下好了。
嗯，
就是这样的心情。
嗯，
所以不知不觉跟人家讲就变得很丰富。其实很多时间也就是看书啊、听音乐啊、写字啊、
嗯、
上网啊，也都是这么频繁嘛。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对创作者来说，好奇心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你要对这个世界好奇。
不好奇你可以写自己写多久啊？写头发吗？写眉毛吗？写你的脚吗？自拍吗？我们就这么一个人，我们能怎么样呢？你也没经过大时代的动荡，你没被文革过，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我觉得创作者不管你是要，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创作者，我觉得如果我们成为一个读者，我们是一个有趣的读者，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作者，因为我们可以让有趣的作者一直生存下去。有趣的作者一定是有趣的读者找到的。如果你发现现在作家很无聊的话，那就是一群人很无聊去找到他。真的，那是互动来的，就像交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很无聊，那你应该也很无聊，因为你很无聊才会找无聊的朋友。这是互动来的，所以不要怪别人，要先检讨自己。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有趣人的时候，你就会让很多有趣的创作者一直生存下去，因为你会去购买他们的作品来让他们生存下去。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人文素养提升的话，艺术家不会饿死，因为很多人需要艺术家。
嗯，
这是我的心情。
哇 ，OK， 好，谢谢培元，就是在这么忙的生活当中工作，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觉得。给我们读者很多宝贵又很有趣很有意思的资讯。嗯，最后就是说诶，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新出的几本书吗？可以推荐给大家来看的。
你说我们最近出的书，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读，我们今天刚好在预购的书就是佑胜的书，因为你梦想启动。然后这本书我觉得一个艺人可以自己，你知道那本书他花两个礼拜就写完了，写了6万多字。
自己写的吗？还是请 Ghostwriter？
自己写，他都是自己写，他是自我创作型的人。
嗯。
可是酝酿了3年，花2个礼拜写出来，然后给我看的时候，他非常准时。他跟我说他一定要出这样一本书，因为他要出国环游世界了。
嗯。
他要出环游世界的之前出这本书。然后他现在暂停了演艺工作，然后去环游世界。然后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部分是， 他可以准时交稿之外，他在这本书里面不仅仅是一个艺人的身份，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在告诉大家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不诚实之后的诚实，然后他才可以勇敢追梦。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刚好在其中参与他一些过程，等于我引荐了他一些朋友，然后他开始去想很多事情，所以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就是说看的时候会感同身受，之后会觉得也有些娱乐价值，也蛮休闲的，可是又会觉得很励志。这是我们下个月2月1号要出的书。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你已经不是很年轻的人，然后或者你30岁，你可以看米果那本《初老然后呢》，因为那本书我觉得是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年纪变大之后的一种心路历程，可是非常幽默好笑。这是台湾的原创作者我最近出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高木直子的书一直都是我很推荐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看他的书，是因为你可以去知道说一个插画家为什么超过十年每年可以创作2到3本书，而读者一样喜欢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创作者，就说他怎么去找题材的，然后他怎么去解读他是世界的，因为他都用自己当主角啊，为什么可以画不停？这个是很难的耶，非常难，可他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一个作者。大概我们这几个月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大家读我们这个书那如果现在正在画图的人，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以及找到热爱这个事情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条路很孤独。我觉得创作是一条很孤独，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会沮丧，或者会觉得自己会很穷的一条路。可是既然你已经选择一条你喜欢的路，你只能去思考的是你怎么让它走下去，以及当你物质上很缺乏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想别的办法？便利商店很多啊，可以打工，或者不要觉得自己屈就于什么。我觉得，因为我看过很多喜欢戏剧的朋友，我问他们说你一个月收入多少，我听到那个收入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为什么你到大学，那你这么有才华，你愿意接受这个收入？他说因为我热爱这件事，所以我有办法让自己生存下去。那 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还蛮感动的。那我觉得人不会一直穷，但是我们一定有穷的过程。我一直穷是因为你走路可能错了，可是我觉得穷它是一个考验你多热爱这件事的时候，所以可以撑过那个时期的人通常都是最厉害的人。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是有钱的创作者，除非他家很有钱，可是那不是靠创作有钱。可是我觉得穷是一个创作者可以开始去体会你多爱这件事，以及有多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开始。可是不要觉得自己会一直这么穷，如果你发现你真的靠这条路不会赚到钱，那么就把它当兴趣吧，我觉得也很好啊，因为生活本身可能比什么都有趣。所以我觉得人不会只有一种路，但是你要接受你选择的每一条路，我觉得这个还比较重要。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对插画生活有任何建议，或是希望未来我们访问到哪些专业人士和插画家，欢迎到插画生活的官网留言给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创作快乐。